有几个忌讳吧，就是这些话你不能说，你一说啊，就一看就是容易让人家抓人的把柄。那是都有哪些忌讳呢？就是比较有名的，就是曹洞宗的这个四音忌啊。然后刚好呢，在老师的这个齐老师这个心态谐音里呢，有师兄就这方面的问题有跟老师有一个问答。然后我们今天呢，我趁郭老师没在这个时间，把这个四音忌啊，还有这个三身漏。我贴过来一下，然后咱们大家一起看一看这些忌讳啊、嗯，然后就是咱们在以后这个大家就是参学公案那可以对应一下，或者是我们可以就尽量不犯这样的忌讳啊。这个就是洞山禅师的啊，洞山禅师的释经记，我念一下吧，我先念一遍，我念一遍，然后师兄们这些。在问答当中师兄们看一看有哪些不明的地方啊，咱老师也在，师兄们也可以问老师啊，咱们也大家也可以互相交流啊。我先念一遍啊。四经记问啊，我曾问一位师兄，听说你见性了，他的反应简直像挨了骂一样啊。然后咱老师是这么答的，他说洞山禅师有四经记啊，莫行新处路，不挂本来衣，何惜正默默，切记卫生时啊。上周的茶馆好像是周老那个郭老师引用了这个句子啊，就是说这是古人的忌讳啊，我们今天的学人呢也是要注意，看看别整天把这些什么佛性啊本来呀、就是整天挂在嘴边，其实在这个在禅宗你说这样的话是要挨棒子的啊。咱看看咱老师怎么答的，说古人忌之，这是当今讳啊，当今就是指皇上啊，讳是忌讳名讳，犯了皇上的名讳要杀头的啊，比喻犯之者便断送了法身慧命啊，便用别的语言来描述开悟见性。这样呢，一个是一常住真心啊，这就是真出路啊；二是打开本来，这就是本来一正那么时啊，如何如何啊，这个也是这些都是禅宗的这个常用的啊，句式常用的这个语言。第四个是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啊，就是说所有就是禅宗的这些初的这个参学的学人吧，就是都是奔着这四件事来的，他都是奔着一个事来，但是就是说来说去总是不离这四句话啊，就是新出路本来一正那么时什么怎么样，然后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啊，就是古人也是常把这些啊挂在嘴边上啊。然而呢，这四种说法用得多了，也含有了正胜的之意，所以洞山禅师来了个四经记啊。为什么要避讳？为什么要忌讳呢？禁忌，因为有凡有圣，有高有下啊，不能平等一如，分明是分别心作祟啊，跟那个开悟见性是不沾边了。你说的个词儿都是好词儿啊，但是就是跟开悟见性不沾边啊。就像我们很多事情也把这个什么佛性啊了了灵知啊，一念不生啊，这些话老人说的这些，古人说的这些，都总天都是挂在嘴边上，但是你说这些就跟开悟见性有关吗？都是不相干的。不是说了知道了这些词儿啊，也都是好词儿，你这些词儿知道了就说明咱你怎么样了吗，修行有怎么样了吗，都不未必的啊。所以说你我们现在因为西方文不都说了吗，你越强调啥你越缺啥，也但是拿到咱这个修行这里对应一下，也确实是这么回事，越缺啥越强调啥啊，就是说你咱别犯忌讳啊，就是学人咱是不管是老修初修啊、这是要咱是要注意的啊。这学人又往下问了，他说切记卫生时啊，观照正是卫生时，忌是什么，难道是指观什么照呀啊，这就是又开始这学人的毛病又开始联系上了啊。他这个切记卫生时这怎么是跟观照怎么联系起来的呢啊，看老师怎么答的。何止卫生时，即心处路本来一正那么，不都是见性吗？须陀洹作是念，我得须陀洹果否？这个还是这个学人啊，改成这个四禁忌啊。这个学人他也是这人还是挺机灵的，他改成一禁忌就省了啊。老师就呵呵一笑啊，也没回答具体回答说啥。 但是就是说这从这个老师整个这个和学人的这个问答呀，我们就是能看到我们经常这个犯的错误，就是经常犯的忌讳吧，也不算是错误，就是说我们尤其是在周氏这个地方说这些说心呀、说性啊说的特别多啊，就常常是如果是我们看这个公案里头也是，比如这个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就是这一句话多少个禅师多少个案子啊，就是就这一从这一句话开始了啊，多少个公案也都是从这儿开始的，就是如何是未生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就参这个的也很多啊，这是古人那个时候就已经用烂了。那我们但是我们现在的学人呢，也是还是抓着这个不放啊，并不是说绝对不许说，但是说你是要老师咱老师说你心里用不许你卖。啊，就是说的这个忌讳，你一卖那就是忌讳了，你不卖还好啊，还有时候还说得过去，你一卖这个东西那就另当别论了，那可就要有棒子伺候了啊。这是洞山的诗经记啊，还有个三圣漏，我等一下再往下贴一下，然后师兄们也看一下，看看就这个我刚刚说的这个诗经记，师兄们有什么要问老师的啊，咱们可以。这是洞山禅师的三圣漏啊，也是洞山禅师总结的。这个曹洞宗啊，他的这个教理就是这个理跟你说的特别细，说的特别清楚啊，就是要不人家就是说这个曹洞宗啊，就是万里辞书不到家，跟你讲半道理能跟你讲半天啊。然后但是他是就是包括那个五味精神，他也是曹洞宗的。我们看看这个洞山禅师前面那个是四经记，这个又说到这个三圣漏啊，说的是一回事，但是他是表达从不同的角度又说了这些啊。我们再把这一段呢跟大家一起咱看一看，我还是念一下啊，然后师兄们看看有什么不清楚的也可以问啊。三圣漏啊，这个是学人问老师，好像有三种渗漏，行人当知是哪三种渗漏啊？就好像有一个是语渗漏，还有就记不清了。老师，禅书读得多，给讲讲啊。老师就说，洞山禅师所说的三种渗漏啊，曹洞宗开宗祖师洞山良界禅师啊，将修行者所易陷入之弊害归纳于三种啊。末法时代言多干秽啊，若要辨验真伪，有三种渗漏。第一个就是见身漏啊，犹有我见法见之意，执着于自知对象而不见真实啊，意味修行者犹有我见法见不空，不能彻见诸法实相，即所谓机不离位堕在毒海啊。这个就是还是我们这些学人的毛病吧，就是说知道了一点道理，这些道理就抱着不放啊，就是一直张口就是道理，也不管人家这个具体的这个学人的这个具体的问题啊，也就是说张这些道理就总是放不下，就好像是好不容易挣了点钱，就紧紧的攥在手里舍不得花，就是走到哪儿这些点道理就是放不下了，这个其实是耽误这个修行的啊，尤其是耽误的明心见性，你什么都得放才行，你抓着这个道理一直不放，总是立了一个支箭在那儿啊，这个会影响修行啊，这个就是见身漏，就是我见法见啊，执着于你知道的这些道理，明白的这些学问，就是还是这种常见的，就是学人就是说把这个佛法呀当成一种知识，当成学问，当成一种理论来研究啊，就是这种人特别容易有这方面的这个错误，见身漏啊。第二个是情身漏啊，犹存情实之意啊，取此舍彼，乃含有彼此对立之思维方法，即所谓自在向背，见处偏枯啊，这就是情渗漏啊，情解意识啊，情解意识啊，取此舍彼啊，要分别，这就是分别，这个好那个不好啊，我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啊，这样行那样不行啊，就是这些就是都来了，其实都是这个情渗漏啊。第三个就是四经记，再贴一下四经记，好。 啊，我们三渗漏，就说到这个雨渗漏，前面那是一个是见渗漏，一个是群渗漏，再一个就是雨渗漏啊，自爱一语就是，其实这个跟前面那个四经记的那个就是很像了、啊，很接近。其实意思啊，我感觉是从意义上来说是一样的。自爱于语句，不知文字仅为了悟真理之工具，突然用心于文字语言之解明，只自迷于文字言句之见解，即所谓究妙失中，机昧终始。这就是语渗漏，语渗漏就是还是刚才就是说过的那种他就是把这些道理文字知识抓住，紧紧抓住不放，一文解义呀、啊。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看看老师在问答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师兄问问题就能看出来，就是对，一个是对佛经，一个是对祖师的开示一文解义，就断章取义，就是他前面后边他都不顾及，有的时候就从中间抠出来那么三言五语的，然后就抓起来研究来研究去，是这样吧是那样吧结果就是自己费了也很费那个用了，你不能说他还不能说他不用功，结果用了半天就是白忙活。一个是完全对祖师对佛经的一个再一个误解，再一个就是说总是认为自己理解的对总是是然，而且就是从自己的这个知解延伸出来的就是什么怀疑祖师，最后就是疑师疑法，就是可以执着到这种程度。所以这也是问这个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学人这些毛病大家包括我们自己都各自在修行中都是应该去避免踩这些坑吧，其实这些都是坑。问后边就是改成一经句在禅宗来讲就是这四经句就是还有这个三渗漏都是忌讳，都是一种忌讳，很常见。从古的时候，你看从曹洞宗那会儿，这些问题就已经被洞山禅师给总结出来了。现在这个学人就是这些方面的这些问题啊、毛病啊，可能就会更多。问见渗漏，机不离位，堕在毒海，离什么位？毒海是指什么？是不是说横生枝节，左右拘泥老师是这么答的。例如。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就是这个彭印居士问马祖那个的话，马祖答他的话若答鱼龙虾蟹向何处去，便是机不离位这并非横生之见左右拘泥，而是不能离开西江水之雨脉，就是机不离位，因为见地不真，眼光不明，不能洞察言句真实意，才会如此故谓之见渗漏。这就是说人家说啥你就着啥，就跟着人家往下走了，这个在禅宗来说也是个忌讳。你要跳不离他也不及他就是说你要跳出他这个圈溃，你答一句来，你不能人家说这个带入一口吸进西江水，他就来个鱼龙虾蟹向何处着这就是顺着雨脉走了，这就是见渗漏这个是个忌讳就是说你这么答话就是说明你还是个糊涂人，你还顺着人家这雨脉走你这还不行。等情渗漏至常向被见出偏枯，向被之说可得闻乎？偏枯是指怎样的错误这个学人问的也很细看老师怎么答的。答例如说到一真一切真，便放纵贪欲，利论求取，此谓之相说到一假一切假，便力图断念，排斥一切，此谓之悖这都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可知道皆是虚妄，凡所有相吗？怎么能见到虚妄呢？正是这些相若如此，便不偏枯就是能给他说圆了为什么会偏枯呢只因情见未尽，故谓之情渗漏。这是情渗漏，老师又举了一个具体例子又详细的说了一下，看看这里有没有师兄们是有不清楚或者不明白的地方，正好张老师也在这，师兄们可以再展开问一问。然后是问语渗漏， 问与肾漏体尿失分肌内增实，为什么叫体肾漏，叫与肾漏而不叫见肾漏？答，例如骨质心性残，讲心说性只为妙体，左说右说横说竖说分明立了一法，不能阿随见一开口来啊，所说之体其实非体，而是光影或者是概念，因为见体故不明见肾漏，他要立言故谓之与肾漏啊，这就是立言立法立句啊，他一定就是说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才怎么怎么样，这都属于立言，这都是见肾漏啊，不是这样的。佛法是活的啊，是佛，你就是法无定法，你没有那么说一定因为这样所以就要那样，都是未必的，你一定要是看来人的当看他的机啊，看他的根基，都是应病与药，你不管谁来了你都给他开一味药，那就是不行，那就也是与生漏啊。再一个就是立言立据啊，就是立个一个标准就放之四海而皆准，是没有这样的事情，这都是我们有的时候有时候是不知不觉的就是立了言自己还不觉得，这个也是我们要注意的我们把这个后边这一段这到这里就是关于这个三圣漏，这个就是学员和老师的问答就完整了我念一下问我的理解是否歪了，为何叫圣漏这是超高手对高手的评价老师回答说，莫如说是超越高低者对高手的评价。老师，这个高手正好老师在，老师您这个高手为什么要打引号，是引号的高手呀？老师您在吧？
在这是这样，那不是高低对立吗？这就是对立的一方，对这个高手不是对低手的评价，是对高手的评价，所以用个引号引出，超越高低就不分高低了。这个引号高手呢，他还有一个引号低手跟他相对应的，相对说的这个高手是相对低的说高的，对这个高人的评价，超越了高低的人对这个高手高人的评价。
这个学员他在这里他还是有误区他就其实这个渗漏
他可能认为呢，超越高低的人那是超高手，那超高手那高手上的话根本就不是那个概念，是超出了，超出就是不在高低分别里说了，所以他说超高手是超越高低者，不是他说的那个超高手，是那个意思。他也说对于高手的评价，我这也说对于高手的评价，至于引出就是相当于就是暗指还有个低手跟他对应的，并不是对低手的评价
知道了老师，其实我觉得你这里是不是有这个就是讽刺他的那有就是有那种，
他们这样说吧，他把平常者说成超高手了我说那不是超高手，那是平常的，已经超出了高低相对的概念，平常了，这就叫超越高低者，超越高低者平常了，平常心是道，直心是道场，有高有低，一般都误认为那个高人有道低人没道，都这么认为，不是那回事，超越高低才是平常心，才是道。
老师这么一解释就更清楚了老师，但是就是说在回答学生问题的时候难免要渗漏那么这个度怎么把握呢？
不用把握什么，不用把握什么，不需要把握，一去把握就麻烦了眼看他有情见在那执着着呢，你这离情见说话跟这个执着情见说话，他会是一个味儿有个把握就麻烦了，不要把握，刚好把握的好。
对，其实还是直心直说想到了哪儿就
直心直道嘛， 定的道场。
剑圣路缘木求鱼，出网入笼，老师答的是如麻似粒，就是这种太多了，剑圣路就跟我们缘木求鱼，出网，刚出了这个轮回的坑，又跳到解脱这个坑里，是这个意思，就是太多了，这样的学员特别多。我们在平常在接触中也会常看到，你出轮回的坑，大家都很心里都跟明镜子的，都挺清楚，知道要出轮回，但是一到解脱这儿，完了又有修有德有证，这些东西又跳不出去了，这可就麻烦了。所以老师这里说如麻似粒，真的是很多。平常我们相信我们师兄也是见得多。轮回大家都很知道，都知道六道之苦啊，也要出离啊，要从这轮回坑里解脱出去。结果一到修行上，一到佛法上，就有修有德有证，就是这个就怎么扔也扔不出去啊，出网入笼，从轮回坑里又跳到解脱坑里啊，轮回坑好出，结果这个解脱坑就不好出了。问情圣漏简有简空，谁简简着啊？他这个问的倒还可以，这句问的这个简有简空啊，这个地方大家都很就是容易理解，走到这儿。但是这个剪刀谁剪刀这个地方，有的就是说意识到这一步的还不是很多啊。老师说你不用剪，扔了剪刀可以啊，扔了你不就剪完了吗？所以还是在根本之上，你在那剪有剪空的，那就没完没了了，你干脆把剪刀扔了，一了百了，多好啊。这个学员后面又问与圣漏即空即有啊，意思细论，这个人还这个词儿还挺多的啊，与圣漏即空即有，前面简有简空，后边即空即有啊，意思细论啊。答为何细论，老师指为何细论，子因立论啊，这正好是与圣漏是怎么来的，就是咱立论，总是要立一个学说，总是要立一个真理，总是要立一个就是道理在那儿啊。这是不喜庆的一个忌讳。对，解脱坑不出仍是轮回坑，对呀，是，其实本质是这样，但是就是有的时候不太容易意识到啊，就是觉得说多好啊，你看看我们尤其是很多过了千，哎呀，心好啊，我打完了千座，我烦恼减轻了，我的家庭顺了，这些师兄们都见得多了吧，身体也好了，吃麻麻香，这种有没有？老师，其实不管是从四经记的角度，还是这个三圣漏的角度，我觉得现在从学院这个来看，这些就是这些几个常见病都是如麻似粒啊，是吧？在我们答疑的时候，
古代是有很多，现在也还是有很多这一类，不就有一批人吗？我都说这批人比学习中心的人都多，号称学禅的，你看看他们在干什么的呢？看这是不是说他们的，你看看知道了。号称自己学禅的啊，哎呀，这个太多了，太多了。
是的，就是看了几则公案，看了一点禅书啊，就觉得自己能谈禅论道了。这个确实，还很常见，确实很常见。他古人有这些常见，虽然他也有这些常见病，他但是他是有修行的，他不是说就是没
看古人，看的是书上的古人呐、啊，那是古人里的精华，他写到书上了。古人里的那些糟粕都不往书上写，其实古人也是糟粕比精华多，把精华集中到一块了，这就是那些1700的公案。像这武德会员呐、啊、职业路啊，那都是精华人物。一般的那一些，就是古代的那一些，就像这圣漏啊啥这些人，那不给他记录，没给他记录下来，他们都不知道，不比现在这些人好多少，也是那样，差不多吧，人都是。
所以有的时候看公案的时候，就感觉像在照镜子，就是经常能看到熟悉的面孔、熟悉的情景， 熟悉的思路啊，我们这看公案其实也容易看得到啊。啊，这有个问题啊，老师，他说画舵就是以顺漏吧？老师，您答一下。
不，这个画舵就是你这话就是用我们现在土话说吧，掉底了啊！你说话说漏底了，这个不好说是以顺漏啊，这跟这个没有啥关系，这是另外一种说法吧？就说话漏底了啊，说漏底了，掉底了，画舵。跟雨渗漏可能都牵涉不上的事儿。哦，简单的说吧，话舵是说错话了，雨渗漏说的是正确的话，在那一着相就是雨渗漏。那个话舵可不是说的正确的，话舵是说错了，这话舵讲错了，这话舵。
老师，那雨渗漏和这个落草，那咋分呀？
落草是这样啊，落草是指的啥啊？这样说，本来一法不立，也在立一个一法不立的法，那不落草了？也立了一法不落草了？实际上啊，是没法开口的，一开口都草根树障。这说落草虽然是知道这一个是也是个什么啊，可知道这个不好啊，但是也避免不了，就是这个事啊，就是门前草生树障，都这么说嘛，出门便是草，对，出门便是草，有这个话，古人有这个话。
那我们就是可以理解那雨渗漏，那就是说开个方便吗？老师，
那就不只是雨渗漏了，那三渗漏都是方便，对不对？这不仅仅是雨渗漏了。
哦，那我是认为就是说这个三渗这个湿巾记和三渗漏就都是忌讳，就是我们应该绕，尽量不漏这个。
说的正确的话啊，父母卫生间的本来面目不正确。正那么是怎么样，正那么是不正确，正那么是就是佛性现前是吗？不正确，都是正确的话，正确的话有法可立，他就不好了，就这个意思。这个四身三的这个三身肉四斤记其实全都是正确的话，讲的都是正确的话，都不是话多，都不属于话多，不是说的错话，正确的话着相了，着了正确的他就不行了，就成了犯了忌讳了，说了正确的话，一着正确的话成了渗漏了，那是正确的，渗漏是正确的啊，正确的就是不能着，一着就是渗漏。
哦，那我这么明白了，就是你不管你怎么说，你就不能执着，虽然你说的是正确的，但也就是不能立，一立就是渗漏。四斤记和三渗漏又过了一遍啊，学习一下。刚好
我们常接触的例子吧，比如说明心见性，谁这样的，哎呦，你见性了，这渗漏了，这就渗漏了，这犯了禁忌了，这就这个事。实际上我们追求的不就是见性吗？但是一着见性相就渗漏了，那个见性不正确，见性是正确的，但着了见性相了，它就是渗漏，就不对了。就犯了忌讳了，就是渗漏了。所以说这个禁忌和渗漏都是正确的，它都是正确的，但是着了正确相啊，它就不对了，就向其反面转化，就相反了。
我又想起来一句，不可得也不可得，这个我们心里的师兄说的最多了。这句话扔到哪，到今天这个来一看，那又是一个渗漏啊，是吧，老师？
哦，那就是得了不可得。说得了不可得，就说不可得也不可得。
可能有人又在那说了，是这袁老板袁师兄太坏了。不，
山东张彩燕说的，他说的这个句句都是道理，但是他正在渗漏，非常非常的可惜。你要是一个真正的用工人，这个地方就是特别的紧，你不能够有一丝一毫的见地上的渗漏，所以叫做渗漏。古时候用工是这么用的，你关键其他的说话什么的也就罢了，关键是你见地上是不是还漏，还就是还着相。你现在渗漏还是个着相，你现在这句话非常的像着了一个不着相的相。你知道不知道你现在这句话正是渗漏呢？到底是语渗漏还是这个句渗漏还是见渗漏，你自己心里应该清楚吧。我们到了既然是弄禅宗这个，既然来谈禅宗的这个东西，可不能再弄成理论了，就说的是张彩燕这一种的，可不能弄成理论了。你理论的那个东西教理上不是有很多吗？你在那儿学本来就是可以的，本来就是可以的。你在禅宗这里你再弄成理论，哪怕你这理论说的再对再漂亮，那也不能够就是说的是着这个理论，或者就是自得于自己这个理论说的对等等等等的。这些禅宗的这些东西就是要破掉这些理论，简单的来说必须是你自己亲证的，你自己亲证的，你那个理论是跟别人说的，你自己亲证这个地方是容不得理论的。你就是在讲这些道理，哦，这个是这个，就像张彩燕说的那个，这个是那个渗漏，那个是那个着相啊什么的，我咋听着是这么别扭，咋听着是就是别扭的慌。你知不知道咱们是要实行的人，是要做功夫，你知不知道这就是正在是渗漏，不能得少而足，不能知道点那种的理论修行的套路，那个就等于是实修了，不一定等于实修的。也就是说这么说吧，从真正的佛法的角度，你打千座并不代表实修。真正的实修就是在心地上用功，一丝一毫都不能渗漏的。